奉主耶稣圣名，咱念一回，主耶稣赞美诗410首。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13章第1节，撒母耳记上13章第1节，我们一起13章读一次啊。撒母耳记上13章，我们一起读一次。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了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耶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 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门东边的密谋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谋。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苏亚地区，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西坡阴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谋除犁胡残，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谋。但有错可以错产犁3尺叉虎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黄兵到了密谋的邑口。好，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上13章啊，这是扫罗登基做王第二年。扫罗是以色列人第一位国王啊，那他被选立为国王在当时以色列众人都非常的喜欢啊，因为他非常的高大俊美啊，身体很健壮啊，所以当他站在众人面前是高人一个头。那在各方面的这个外在的表现其实都还不错哦，他确实有那种我们所谓的将才之风哦。他之前也曾经因着在11章我们所读的哈，他曾经因着这个亚门人哈来欺负这个基列亚比人哈，那这个亚门人非常的残忍哈，要来欺负这个以色列百姓，所以扫罗知道的时候，他就召集这个以色列百姓来 啊，这个跟这些啊亚门人来征战啊。那在那一次的征战啊，他确实打了一个很漂亮的啊这个战役，也等于是说他啊要登基当王之前啊一个非常啊美的这个战役啊，让以色列百姓啊认为他们所立的这个王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十三章里面啊，这个已经啊，如果从十一章、十二章哈、啊，他们立王在基甲立王哦，那这个又经过了啊，这个啊两年了啊，所以他当王两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要开始啊，这个啊，等于是要开始整啊，这个治理国家哦、啊，要来啊整兵啊，所以他拣选了3000人啊，2000跟随他，然后1000跟随他的儿子约拿单。一个领袖哈，当然需要经过试验才知道啊。所以神虽然允许百姓啊，也要撒母耳为他们来立一个王。那这个王当然啊，需要接受试验。所以神啊，是否把带领以色列百姓、治理百姓的重责大任托付给啊所选立的王啊？当然还要经过试验。那这一次的这个试验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试验，对扫罗来说啊非常重要啊，但是他却在这一次的试验上哦，他却失败了啊，所以十三章哦，可以说是扫罗啊这个啊经不起啊这个啊这个神的试验啊。那我们来看十三章的几个教训啊。我们看这一次他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啊，其实军力是相当的悬殊了哦，因为他只拣选啊3000人，2000跟随他，1000啊跟随约拿单啊，那他就啊想要来啊跟这个非利士人啊来征战啊，那可是非利士人啊，他们就有战车30000辆，马兵6000呢，啊，这个军力当然是啊相当的悬殊，啊，那不但相当的悬殊哈，啊，这个非利士人其实他们是很善战的，啊，如果我们从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12章跟13章里面有记载哈，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啊过红海，然后绕到旷野。好，就是走啊，这个西乃旷野再往北啊，那所以没有要他们直接就走非利士地的道路。非利士地的道路是靠近海边，如果走这一条道路很近啊，而且很快，2个礼拜啊左右，大概就可以进入迦南地。好，但是非利士人哦啊，最出名的非利士地哦，它也是比较平坦的一个区域，那非利士人最善战的就是他们的骑兵呢，所以他们骑兵非常的快又很有名。那这一次扫罗要跟非利士人打仗，那其实非利士人他们有很好的这个骑兵很好的装备，又有很多的军队，所以当非利士人聚集的时候，他们就有车30000辆，马兵6000，还有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表示说这个非利士人、非利士军非常的多。那么多人，可是扫罗他只带3000人啊，那3000人要跟非利士人打仗，当然是军力悬殊太大。那其实如果我们从过去他们在征战的经验当中哦，其实他们也不乏有那种以寡击众的这种经历。好，他们祖先过去在征战当中也曾经很少的人数跟好几十万人来打仗，来打胜仗。好，那当然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战役其实是很难打，而且胜算非常的低啊。因为3000人跟这个 三万辆马兵六千，还有步兵向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当然这里圣经上并没有记载到底有几万人。那如果会用形容说向海边的沙，至少比刚刚的三万跟六千还多，那有可能是几十万人。那假设用这么多 的兵力来看，三千人就算这些人站着让你杀，也杀不完，也杀到没有力气。三千人怎么杀这么多人？所以用军力来说啊，相当的悬殊了。那不但相当的悬殊，以色列百姓又是什么？没有经过训练的，所以他们等于是乌合之众啊。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些状况的时候，看到这个听到腓力斯人这么多的时候，大家都害怕了，然后就去藏在山洞里、丛林里、石穴里、隐秘处和坑中，都不敢出来。只有少数的这几千人战战兢兢的来跟随着扫罗，在几家跟随着扫罗因为腓力斯人太多了，所以百姓都害怕了。那其实神就是要考验这个扫罗，看是否他有靠神的心没有。以过去他们以色列人的过去的经历里面，他们常常有神为他们征战，让他们感觉到神的大能，这个征战是在乎神，不是在乎人。他们其实他们的祖先都经历过。那这一次的扫罗却显示也相当的懦弱。过去神感动扫罗的灵，现在他却没有那种靠神的心，所以当然就没有这样的这种勇气，所以他就去隐藏起来。那扫罗第二段就是记载这个第八节开始，这一段就记载说当这个敌人已经在这个聚集安营的时候，那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他们都相当的害怕。那扫罗本来他跟撒母耳有约定要这个在基甲来献祭，那扫罗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他在那边等了七天，那撒母耳还没有到基甲，那百姓大部分的百姓都害怕离开了。那这个扫罗这个时候他心急，他就叫人把这个燔祭跟平安祭带过来，然后他就上去献祭。那结果呢，当他献了燔祭献燔祭完下来的时候，撒母耳就到了。那我们看这个撒母耳他跟扫罗约好，其实他一定会照时间来，他并没有没有爽约他没有来，只是跟他约定的日期还没有结束嘛，所以他在约定 的时间里他就到了。但是扫罗呢，他因为看到这个腓力斯军在那边在附近安营来势汹汹，所以他就没有那个耐性来等候。那这个也显示一个领导者他的心浮气躁没有办法耐性来等候先知所以他在这个撒母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先上去这个献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要耐性等候神的时候神有神的时候我们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现实的环境，我们会害怕所以环境会动摇人对神的信心那环境在变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感受到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不好的状况，内心会害怕。但是我们今天要相信神的能力，神有神的时候，当神的时候到了 这个事情就自然就能够很顺利的来解决，因为神的时候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那种耐性等候神的心呢，我们如果没有等候神的心，就像扫罗，他心浮气躁，结果就越前来献祭，这个就违背神的这个旨意，这个就不是神要他做的。所以第九节他上记载说他自己就上去献燔祭，那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虽然也是神所拣选的，受膏者在旧约时代受膏者有三种，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这三个人都是神的受膏者。那么既然是神的受膏者，当然就是神所拣选的。那虽然是受膏者，每一个受膏者有不同的职分，就有不同的职责。那么扫罗虽然是神所拣选当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他是受膏者，是神的受膏者，可是呢，神是拣选他做王，并没有拣选他做祭司。献祭是祭司的职分，不是君王的职分。献祭是祭司的工作，不是国王的工作。所以他既然不是祭司，他怎么可以说这个祭司还没有来，我就擅自去献祭？这个是不对的。在生命记十七章里面，其实在律法上有很清楚的规定跟交代。那一个君王不是不懂得神的律法，不是不清楚神的律法，他知道，可是呢，他却明白神的律法，却擅自去献祭，这个等于是越过了他的职分，这个是不对的。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什么角色，我们就做好我们的角色。我们是什么职分，我们就做好我们的职分。那我们不需要去越过我们的职分来做不是你该做的事。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清楚你的身份。那教会也有教会的规定，那圣经的真理也有真理的原则。那除了真理里面没有特别规范的，教会也会有一些规定，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信徒生活守则。那这一些就是一些我们生活上跟教会在这个秩序上的一些规定，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会有不同的职分，长老、执事、传道，还有负责人。那教会里面在行使这个某些圣职的某些这个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是圣职人员，比如说洗礼啦，这个办圣礼啦，或者说这个按手啦，这个都必须是要圣职人员，而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去做，必须要圣职人员。那如果我们不是这些圣职人员，当然我们就不可去做这些事，这个也是教会的一些规定，这个能够让教会这个有一个秩序。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谁可以按手，谁才可以按手，虽然没有特别这样规定谁不可按手，但是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大家想起来跟人家按手就随便按手，那不是很教会就混乱了吗？所以教会必须要有它的秩序。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总会的圣职员会在很早期就定了这样的规定，让整个教会都能够大家能够遵守。那有时候在特殊状况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行使圣礼一定要圣职人员，传道在传道做，传道不在长老或执事来做，这个就是有一个秩序。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地方，过去我们早期 曾经在我们台湾的前线哦，就在金门啊，那有慕道者要洗礼，以前是戒严时期啊，那这个不是任何人说我想进出金门就可以进出的，那时候是不可能的，是有管制的。那我们有弟兄到那里去啊，那在那边传福音一段时间，有人要受洗了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传道也不能去呀，传道没也不能说，我要去，像现在是可以，以前是不可以呀，所以都不能去呀，所以就写信给总会，那总会接到了信函开会，就特别授遣就回复他，你去执行这个洗礼，那像这种情况就是特殊状况。那非这种状况当然就不能随便来执行啊。过去也曾经我们有些福音工人啊，糊里糊涂啊，比如说在医院啊，随便啊就帮病人来按手祷告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谨慎啊，有时候不轻欠免啊，有时候会给魔鬼留地步啊，那所以像这样都是不对的啊。有时候教会在我们有教会的这个制度跟规定啊，比如说我们最近灵恩布道会快到了啊，那大概近期我们就会开始教会就会宣布这个洗礼啊的这个报名申请，那教会有一个洗礼的审查过程啊，那这个审查过程其实并不是要限制人来受洗信主，不是。而是在审查的过程是要帮你把关，你现在是否适合现在洗礼啊？因为有时候我们道理不明白，受洗的又糊里糊涂去做了这个违背神道理的事啊，那这样就很可惜。那有时候每个人的周遭环境不一样，有的人他的环境里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信仰啊，这个。几率会比较大，情况会比较明显，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请他再暂缓一下，那再来就是有的家庭反对的声音很大，那对他来说信仰的路考验很大这个也是一个考量的因素，所以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因素会帮他来考量请他能够在比较适合走信仰的路比较不受那么大的影响的时候那当然也许他个人信心非常好当然也有这样的但是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审查的过程。我们过去我也曾经碰到福音组的这些弟兄姐妹很认真在传福音没有错当然这些慕道者要报名受洗，就审查的时候有部分的没有通过，就请他暂缓。那这个福音组的几个工人就来找我理论了，为什么不能受洗？为什么怎么样？好像非给他洗礼不可。也许他认为说，他们做得很辛苦，那为什么执事会不给他们洗礼？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跟他们回一句话，我说你做你的工作。洗礼不是你的工作你做你传福音你只要尽心尽力做就好你做你的工作这个洗不洗礼这个是执事会的职权所以你不需要越界所以我们就要认清我们的职责跟我们的职分当我们是什么职分的时候你要忠心当你不是这个职分的时候你不要越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那扫罗很可惜的就是他明白神的律法清楚神的律法可是他却违背了这个律法的规定就是他是君王他不是祭司那当他做了之后结果呢献完祭下来撒母耳到了那撒母耳到了扫罗就出去迎接他跟他问好那这个时候撒母耳就跟他说一句话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那其实撒母耳跟他讲这一句话，就是在责备他，你已经做错事了，你已经做糊涂事了。可是当撒母耳跟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竟然没有这个反省自己，没有在那里认罪悔改，反而在为自己找合理的理由了。这也是我们今天人犯错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毛病。我们有时候犯错，我们就会为自己找很多合理的理由啊，好像你这样做有很合理的理由，所以没有错。我们看扫罗他怎么说我们来看这个十一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第一个理由，我看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了。第二个，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他认为撒母耳没有到所定的日期来到，但是撒母耳还是在日期里面到，只是他没有在约定的日期的第一个时间就到，所以撒母耳还也没有毁约，没有爽约啊，他还是到了。再来第三个理由，而且会议士人聚集在密谋，会议士人聚集在密谋，那会议士人聚集在密谋就是怎么样这个情况危急嘛，就是这个这个大军已经压境了，就在快到了，所以他很害怕。然后呢第四个理由第四个理由十二节，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就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还祭。讲得好像很无辜啊，因为非利士人已经到密谋了，我没有祷告神的话，非利士人万一下到基甲来攻击我这样所以我就勉强好像很为难，很勉强很无辜的做了这个事。所以你看他讲的四个理由里面他都是在推诿自己所犯的错。我们今天人常常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就像这样为自己找合理的理由，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天应该是要常常懂得自省，要懂得自省。人最重要就是要知道自省。我们人常常会有一些过错，那我们懂得自省，然后懂得在你所犯的错或者你的软弱上来求神帮助你来改过，应该是这样，而不是一直在为自己找合理的理由然后来推脱你所犯的错，你的软弱。其实很多人都这样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很多公众人物也都这样，那我们基督徒很多人这个软弱其实他也有很多理由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犯错来为自己解释的理由。那我们看扫罗他所推脱的这四个理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扫罗他的内心是急躁的，一个君王他如果是情绪没有办法很稳定，是很急躁的话那怎么带领百姓呢？怎么稳定军心呢？没有办法。所以身为一个领导者，不应该是那种很冲动型而是应该能够这个调整自己的情绪所以他的心内心是急躁的。不但是这样，我们再看他是看环境，因为非利士人已经大军聚集在密谋就在基甲的附近了，如果再攻下来就基甲，所以他看环境那因为看环境，这个表示什么？他过去靠神祷告神的这种心很缺少，所以就会靠环境看环境。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常常在靠神在仰望神，你不会把你的眼睛放在你眼前的环境， 纵使环境在变，你的心是平安的，你的心是安静的。所以大卫他在诗篇131篇他就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平稳安静的。其实大卫在一生当中他所遭遇的比扫罗遭遇的更多患难。扫罗后来追杀大卫，甚至大卫后来当了君王也被他的儿子追杀。所以你看大卫其实在一生当中他的患难非常的多。可是呢他作诗这样说，我的心平稳安静。也就是说大卫他有依靠神的心，所以从他过去还小还年轻的时候为他的父亲来牧羊，他在牧羊的过程里面会有狮子会有野兽来要来咬这些羊，那大卫身为一个牧人他却靠神把这些野兽赶走，甚至从狮子的口中把羊抢救回来。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靠神啊。所以他后来第一次跟非利士人打仗就是打死这个哥利亚，那时候他去军中探望他的哥哥，那就听到这个非利士人在骂战，没有人敢出去，因为哥利亚非常的高大，圣经上形容他是一个巨人，没有人敢出去。那大卫听到这个哥利亚在那里骂得很难听，他就说他要出去。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我是靠耶和华永生的神的能力。所以他一个这个年轻小伙子，他靠神的能力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那这个就是从他平常的生活当中有那种靠神仰望神的心，所以面对这个强敌的时候毫不畏惧，内心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有神可以帮助。可是扫罗不一样，他看环境，所以他跟撒母耳说，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神，非利士人就下到基甲。所以他平常没有靠神，没有仰望神，在那个节骨眼他才说恐怕我没有祷告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推脱之词，他根本靠神的心很少，他根本不会靠神。那如果我们懂得靠神的时候在那种急难当中我们的内心还是平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神当我们的依靠，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神他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不会害怕。那这个扫罗他做错事他还不认错，把责任还推给谁？推给撒母耳。他说你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其实撒母耳没有错可是呢他却这个做错事却推脱说因为你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所以又把这个他做错事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个就不肯认错这个其实是不好的。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状况那这个撒母耳就责备他了责备他是第一时间来就告诉他了，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其实我们要用这一句话常来思想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事那后来这个撒母耳又告诉他，我们看1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好，撒母耳接着第二句话就责备他，你做了糊涂的事了，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他是君王，他不是祭司，律法他很清楚，他明白，可他为什么还去做这个事呢？所以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一种糊涂，不遵守神的命令也是一种糊涂。我们今天知道道理，我们懂道理，我们清楚神的话，我们明白神的话， 我们就不要做糊涂的事，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做糊里糊涂的事。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五章十七节我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基督徒要能够清楚神的旨意，不要糊里糊涂。那知道了还做糊涂事，那更严重。所以他因为做了糊涂事，这个撒母耳怎么告诉他说，你的王位不长久啊。我们再看回来这个撒母记上第十三章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你看，一个本来是神所拣选的君王，也是众人所期待的一个君王，可是才做两年，撒母耳就跟他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然后神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话，我们不遵守神的教训，纵使你做很多很重要的圣功，其实神要弃绝你就弃绝你了。所以重点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能曾经为主耶稣努力过，做了多少的圣功，感觉到大家很肯定有很多圣功的果效。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吩咐，不遵守神的命令，一样就像扫罗一样，神就弃绝他，另外寻找合他心意的人。神的工作绝对没有一个说非你做不可，或者只有你才能做，绝对没有。我们应该在为主耶稣做工的事上，我们应该要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今天有机会可以做，是神给我的恩典，不是因为我能力好。所以我们看扫罗虽然是在百姓的期待当中神这个要撒母耳神的允许要撒母耳为他们选立一个君王那选出来这个君王好像以当时来说很合乎百姓所期待，但是他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就要弃绝他所以这一次的考验这个扫罗没有考过，他却在这一次的考验失败了，所以神就不让他长久当以色列君王，就另选立一个君王要准备来代替他，这个是很可惜的事了。那以当时以色列人的状况，其实他们是非常贫弱所以这个受非利士人的欺负那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些可以制造武器的啦，或者农具的啦，这些都没有，甚至农具要磨的话也要到非利士地区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当时比较弱的地方但是其实这个虽然他们这一些比较弱，不代表神没有眷顾他们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了解，扫罗虽然被选立了，好像被验中了，但是验中了，如果我们不能忠心于神的托付，一样会被神所弃绝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机会为神工作做圣工，我们有机会来这个从事得到某一种职分的时候这个是神验中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有某些职分那这个不代表我们能力强，不代表我恩赐很大不是这样，是神验中你。那如果你不忠心那当然这个责任托付你不忠心就会被神弃绝所以我们要能够在神所托付的事上来忠心既然我们领受了，我们要珍惜神的托付，我们领受我们被神验中了，我们就要为神忠心，那这样神才会把更大的 重任加给你，所以神要用一个人，神要把更大的职分赐给你的时候，会试验我们，看我们是否在神的工作上是真的能够经得起考验，这个就是一种试验，让神的功能将来都能够承受更大的责任。所以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里面在谈到这个零五千、两千跟一千的比喻当中，这个就谈到这个你尽责任了没有，所以最后主耶稣说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也就是说你领受了神给你的这个恩赐，神给你的机会，你也尽了责任，将来就能够神会再加更多给你，那也会赏赐更多。我们一起来唱诗416首。
路门徒在家